一个父亲带着儿子往这个摩利亚山去，他远远看见那座山，他随时他看见那座山，他就想着他的儿子怎么要变成灰的。没有一个父亲不会落泪的。那条所经过的，我们知道有那条所经过的谷一定是什么？一定是流泪的谷。但是那条谷是秋雨盖满的谷，它所带来的福气，就是叫万国都能因着我们得福。然后那条大道是往西岸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每年以色列人要3次到耶路撒冷去过节，都不能空手的。什么意思？亚伯拉罕如何，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是如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懂了，每次以色列，每年以色列去过节，就是重演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，3天的路程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主就把这样荣耀的一章给了我们。不过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完全不能忽略一点，就是我们不要忘记了，这里是我们的预表没有错，讲到我们的奉献没有错，但是严格说来，这里更重要的一个预表是什么呢？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表，就是这里亚伯拉罕呢是预表父神的，这里以撒呢是预表耶稣基督的。所以你看呢，圣经给我们看第一次提到爱的时候，亚伯拉罕爱以撒，就是给我们看见父神怎样爱我们。神第一次爱上我们，神第一次给是把他独生的儿子给我们。所以当我们的父神把他独生的爱子给了我们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他没有留下一样的好处不给我们。所以请记得，亚伯拉罕是在摩利亚山献上以撒的。那么大家知道摩利亚山呢是一个山脉，是从南到北的山脉，最南端山脚的地方靠近希伦西谷，那里有个很小的山叫做锡安山，然后你再往上爬，爬到大概整个这个山最中间的地方，那就是今天所谓的圣殿山，你再往北走，那就是哥哥他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都是摩利亚山，不过在不同的点就是了，是锡安山是摩利亚山，圣殿山是摩利亚山，还有呢，哥哥他山也是摩利亚山。所以你知道说亚伯拉罕是在圣殿山把以撒献上，同样的2000年前天上的父神，他在天上的父神，他在哥哥他上把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给了我们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就是神的爱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亚伯拉罕所做的，给我们看就是神所做的。而你看见这个以撒有没有挣扎？实在说来，以撒在我们来看好像都很小，有人告诉我们大概已经25岁了。25岁，你想想看，亚伯拉罕已经多少岁了？已经100多岁了吧？你可以想想看，慢慢亚伯拉罕本来很壮，可能也慢慢就缩掉了吧。所以你想两个人走在一起，你可以想象一个个子又高又大的以撒，你有可能把他绑上去，他一点的挣扎也没有吗？人到就是可能有点挣扎吗？你去看整个的故事，这就该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，他已经把他自己完全的献上。他说：“我来了，你为我预备的身体。”结果借着那个身体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。所以读到这一段，不要忘记这个很重要的预表。这里的预表就是父神怎样爱我们。那第二次讲的爱的时候，就是以撒爱利伯家。那以撒是预表基督，利伯家预表教会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整个宇宙爱的故事。所有父子之间的爱，都是在反映出父神怎么爱他的儿子。所有今天每个家庭里面夫妻之爱，不要忘记，他所反映出来的就是以撒怎么爱利伯家，基督就怎么爱教会。所以你看，这些都是预表，所以这圣经里面很重要的预表。那就是因为他是预表，我讲过了，所以神在亚伯拉罕身上一定做到一定，他在很多地方很像神，没有错。他献以撒的时候，这一点太像太像了，他的确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出去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哎，你看见说，亚伯拉罕是父神的预表，而以撒也是这样。你看以撒就在这里，他一点挣扎也没有，是那样的顺服。那么很明显的， 我们知道说，我们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，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，哎，他是预表基督的。所以这样，弟兄姊妹，我想我们清楚了。如果这个样子的话，那你所看到的情形就很清楚，就是说亚伯兰预表父神，以撒呢预表基督。那同时什么意思？同时就是说，在亚伯兰身上，神在这样工作，做的那个地方很像，以撒做的那个地方很像基督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能代表神，亚伯拉罕能磨成，好像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很简单，那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成熟了。所以到了22章，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到他一生最高峰的时候。那现在我们最后不能忘记希伯来书对这一段的解释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希伯来书第11章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论到这儿子，曾有话说：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所以写圣经的人呢，写希伯来书的告诉我们说，讲到独生的儿子，如果献上的话，但是下面接着就说，圣经也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那如果以撒死了，献上了，那么他后裔在哪里呢？所以你知道圣灵就在这里就把那句话紧接着就连在下面，就给我们，就让我们知道说，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的心情什么心情。亚伯拉罕献以撒对他没有太大的难处，但是现在呢，如果他真的献上了，那么圣经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，那这什么意思？所以下面就是那个答案，19节，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亚伯拉罕真的敢把以撒献上，为什么？因为亚伯拉罕真的相信他的儿子要从死里复活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信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圣灵很清楚给我们的解释。许多时候我们讲信心，我们到了献以撒就做不下去了，因为我们觉得死是真的，死就是没有了，我们很难相信死而复活。你如果真相信死而复活，你真的相信。所以这一次是因为他相信神是死无变为有的神，所以他生了以撒，没有有变成有，但是现在他也相信神是什么，是叫死人复活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亚伯拉罕毕业了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神是死无变为有的神，献以撒是叫死人复活的神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亚伯拉罕所认识的神。神是亚伯拉罕的神。我要问大家，他学了什么功课？他在这两个功课上可以说毕业了。所以很感谢主，到了22章呢，我们可以说已经到了高峰。那么到23章，就是撒拉，亚伯拉罕为撒拉呢买一块地。那么这块地是迦南的地，这块地根本就是神赐给他，但是最后呢，他还是从当地人里面他买了一块埋葬的地。所以最后不光撒拉埋在那里，亚伯拉罕还有其他的雅各以撒通通埋在那。那么今天如果大家到希伯伦去，在附近你的确还可以看见那个洞，不过那个洞在底下就是，那么这个外面呢是一个很大的建筑物。所以这是很有名的地方。那么这个大概是准确的，那个地方虽然是遗传，但是大概那个地方是准确的。所以亚伯拉罕的确就是葬在那一带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亚伯拉罕他活着的时候一块地也没有得到，这块地他还是买的，而这块地是他们的坟地。为什么？因为亚伯拉罕是寄居的。所以这个世界对亚伯拉罕来讲，他活着的时候是一条路，死的时候 是一座坟墓，这是每一个做客的人都应该有的态度。他买这块地，按理来他不应该买的，他应该承受这块地，但是他们死的时候都没有得着这个应许，他们是欢喜迎接，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。他这个应许到他的子孙才应验，在亚伯拉罕身上根本看不见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当亚伯拉罕买这一块地当作坟墓的时候，你知道他是向全世界一个最大的宣告。那个宣告是亚伯拉罕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到另外一个地方，这个世界对他不过是一条路借过而已。但是这个世界对亚伯拉罕来讲乃是一座坟墓，他从这个世界里面能得到的最多就是这个坟墓。所以这就是一个做旅客的人，真正做客因信做客的人，他很自然的有这样的表现。那么这是23章，到了24章，我想大家都知道很清楚，就是亚伯拉罕怎样的怎样的为谁呢？为以撒娶利伯家。那人独居不好，所以这里呢，亚伯拉罕预表父神，这个老仆人呢预表圣灵。然后呢，他我们知道那人独居不好，就是说基督独居不好说的。所以最后你看见说，最后我们知道亚以撒呢就得着利伯家了。那么有一件事我想提醒大家一下，就是利伯家有没有看见过以撒？没有。他为什么要嫁给以撒？所以你要知道嘛，有一句话很重要，就是老仆人的一句话。那个老仆人怎么说？他说，我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，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这个老仆人代表圣灵的话，那圣灵有一个见证，圣灵的见证就指着耶稣基督说，他就是那承受万有的，他是父怀的独生子。你看他把他所有的都给了他的儿子。那我们这些基督徒，我们这些利伯家，我们虽然没有看见他，确实爱他。有一个姊妹啊，她的见证非常的好，人家就想知道到底她的秘诀在什么地方。她这个项链里面呢有一颗心，金属心状的东西，然后呢它里面藏了一张纸条，然后她把这个纸条就给她同房间的人看，那个纸条上面就是一节的圣经。虽然没有看见他，却是爱他。所以这样的心就是利伯家的心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后来这个利伯家呢终于和以撒相会了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利伯家是骑着什么？骑着骆驼的诗人。他走的那条路大概就是王的大道走那条，1000多公里，千里迢迢，用我们今天话来讲，万里寻夫，真的很远很远的路。我们最去年跟今年坐骆驼最多20公里，但这个已经是1000公里，我们坐了20公里，结果说不可不坐，不可再坐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，那个骆驼不是很好坐，虽然有人说哦，他已经习惯骆驼了，但是不要忘记还是那么远，而且一路走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前面路是什么，所以以撒根本从来没见过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因为谁和他在一起，因为是老仆人领着他走这条路，他相信我们相信圣灵的见证，所以我们都是许配给基督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么骆驼呢是不洁净的，但是它是骑在骆驼上，钱是不洁净的，很多东西都不洁净的。但问题就是你骑在这些东西上面，还是这些东西骑在你上面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从旷野经过，骆驼虽然不洁净，但是利伯家骑在上面，所以可以带他去见以撒。所以不要忘记，钱是最好的用人，是最坏的主人。你可以骑在他上面，你不可以让他来骑，因为他是不洁净的。所以我们就因为这个缘故，一步一步的就来就去见这个什么，去见这个新郎了。那么很有意思哈，这个新妇走了很远的路，对不对？走了很长很长的路。但是新郎呢，以撒呢，那个时候刚好从田间默想，而且他刚好从什么，从一个地方回来，所以你知道说新郎也走了一段路，也走了一段，而在正好正在田间默想的时候，然后他们就相遇了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教会已经2000年了，我们一直是骑着骆驼走这条路的，但是感谢主，有一天我们要和他空中相遇。什么叫空中相遇呢？他从宝座要到空中，所以他也是走了一段路。那最后呢，新郎和新妇是相遇的。我觉得现在西方的婚礼有一点蛮有意思的，就是说你看呢，是新娘啊披着纱不是往前走嘛，然后新郎站在那个地方，新郎站在那个地方，所以那个镜头啊就好像利伯家去见以撒的一样，而且你看见当利伯家蒙头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一个头了。那么还有呢，我当然这个现在的这个新郎都站着不动的，那严格说来应该他走一段路，然后举把的迎接过，那就像什么？就像是我们教会今天等候主回来，那么我们主回来的时候，我们才在空中与我们相遇。所以，然后圣经说，以撒领利伯家进了他母亲的帐篷，娶她为妻，并且爱她。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，这才得了安慰。所以，这就是以撒娶利伯家。那么亚伯拉罕终于为他的儿子完婚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也是亚伯拉罕的一很重要的一部分，很重要的一部分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他不只是磨成神儿子形象，他能够发表父神，而且他也能够这个代表天上父神的感觉。那么他的仆人就好像圣灵一样，所以这件事情呢是非常非常美丽的。所以圣经，那么这个就是亚伯拉罕最后的一段。那么到了25章，这个接近尾声了。那么忽然跑出亚伯拉罕又娶了妻，名叫基图拉。基图拉给他生了新兰、约山、米旦、米甸等等等。你读下去，然后一直到第4节，米甸的儿子是以法等等等到，这都是什么？基图拉的子孙。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知道了。我们晓得说神，我们知道是亚伯拉罕从夏甲有了以实玛利，从基图拉有了这些人，有了基图拉的子孙。那为什么讲这一段呢？讲了这一段是不是当为什么又讲这一段呢？那重点在哪？重点就是第5节，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，都给了以撒。然后呢，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。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，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了。你看明白了，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很清楚的，这个整个最忠心的那个后裔就是基督以撒来说的，不是基图拉的后裔，也不是子孙，也不是其他的。神老早把你知道亚伯拉罕老早把谁打发走了？把以实玛利打发走了。但是神仍旧恩待以实玛利，神他也是亚伯拉罕也把这些人都打走，所以他们都往东方去。所以今天的阿拉伯人不光是以实玛利，今天阿拉伯人也是基图拉的子孙，这些通通打发到东方去。所以后来这一班人总体的我们称他做什么？称他做阿拉伯人。那也包括以扫的后裔在里面啊，以后我们再读下去就清楚。所以这阿拉伯人其实不是光是以实玛利的后裔，以实玛利后裔不过是一部分，还有一部分呢，就是这样的一部分。好，第7节，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，亚伯拉罕寿高年迈，气绝而死，归到他列祖那里。好，我想这样呢，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个，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就到这里就完了。所以，感谢神，我们现在应该可以算是告一个段落。